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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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嘉瑜，欢迎收听 Learn Taiwanese Mandarin。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欢迎大家按赞分享给更多人知道，或是你也可以请我喝一杯咖啡。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嗨，大家好，新年快乐，龙年快乐。放了这么长的年假回来，让大家久等了，不好意思。这两个星期真的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包括过年，包括去日本旅行。那我现在想到的，觉得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事情很多，也有很多灵感，多到呢，我不知道要先说哪一个比较好。所以最近我会放比较多新的内容上来，一个一个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在农历新年后可以继续好好的练习中文。好，那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先让我来回复一封听众写的信吧。这封信有点长，有点长，也有很多值得好好回答的问题，所以这一集我就打算来回复这封听众写的信，顺便在回答的过程中教大家一些有用的中文词语和句子，还有文化小知识。这封信是住在高雄的听众 Natasha， 中文名字是恩雅写的。那我念一下他写的信。他说：亲爱的嘉瑜，我叫 Natasha， 中文名字是恩雅，我住在高雄。谢谢你做的 podcast， 我每一集都会听。你在介绍收养猫咪的一集说，猫的寿命大概是18岁。我刚好最近面临我猫咪的告别，它本来也是流浪猫，毛色大部分是灰色的，可是白色、黑色跟橘色也有。它叫 Marsha。 我们家开始养猫的时候我很小，7岁而已。20年后它身体突然感到不舒服，5天后离开了。那因为我在台湾，好像我很难意识到这个事情。我一直做梦，他说我一直做梦，像是他就是那个猫咪 Marsha 攀上床跟我躺着睡午觉。这个事情让我想到新移民都会错过他们家庭的重要的事情，不管愉快或难过的事情，我们没办法直接参加。那我想问你一下，你学日文或英文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没有动力和注意力的问题？如果有的话，有没有什么东西会帮你成功？学语言，一致性很重要。我会突然有动力把一些中文新的东西学起来，可是好像没办法一直继续做。我还想请你介绍你的工作的地方，好奇老师的平日怎么样，还有你教学生有没有自己犯错的时候，你会承认你犯错了吗？最后，如果有一天你来高雄玩，请告诉我，我们喝个咖啡。谢谢，恩雅。好，谢谢恩雅的分享。其实我上个星期才去高雄，因为我的奶奶，我的阿嬷家在高雄。那每年过年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回高雄去找我的阿姨，还有在高雄的亲戚，会一起吃饭。但是这一次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我们也只在高雄待了2天而已，2天1夜。好，所以呢就没有时间可以去找恩雅。那先谢谢恩雅的分享。 恩雅分享了自己养猫咪的经验，还有她对新移民生活的想法。那另外，她也问了我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学习语言的，一个是关于我的工作，也就是老师这份工作。那我先回答第一个关于猫咪的事情。以前呢，我们家没有养猫，养宠物的时候呢，以前没有养嘛，所以对于这些都没什么感觉。但是现在，真的像这个恩雅说的，真的会把自己家里的猫咪当作家人。像我这次出国去日本旅行的时候，也是会突然想到我的猫咪，然后就很想抱抱他们。那我们的听众恩雅说，她从7岁就开始养猫了，他们家的猫陪了他们20年，很长的时间，20年。然后因为年纪大生病离开了，那没办法见到自己的猫咪最后一面，我想你一定也觉得很难过可惜。希望你的猫回到喵星球后，可以在那里继续健康快乐的生活。好，这里呢教大家一个可爱的中文词语哦。如果你家里的狗或是猫死掉了，我们常常会说他们回到汪星球和喵星球了。狗就是回到汪星球，猫就是回到喵星球。好，所以我也祝福恩雅的猫咪 Masha 在回到喵星球后，可以开心的生活在那里。那再来，恩雅说到她觉得新移民都会错过家里重要的事情，不管愉快或难过的事情，常常没办法直接参加。像她猫咪离开的时候就没办法直接去看猫咪最后一面。新移民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工作读书或是结婚的关系到外国生活的人。那关于这个，虽然我自己呢从来没有长期待在外国生活的经验，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很需要家人的人。之前有一次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那时候刚好遇到台湾的过年，那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旅行在异地，在国外，就完全没有过年的感觉，因为国外不会庆祝新年嘛，中国的新年，台湾的新年，就完全没有过年的感觉。然后那时候打开手机，看到家人的群组里面的照片，打麻将啊，吃饭，发红包的照片等等，就觉得很孤单。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坐公车，结果就突然很想哭，然后就哭出来了。那那个时候呢，我就发现哇，我自己以后没办法在外国生活。其实原本在我小的时候一直有个梦想，就是长大后要去别的国家生活工作，体验不同的文化。然后以前呢就会觉得台湾很小，然后也有很多问题，很多看不惯的地方，很多不喜欢的地方。但是后来有了几次长途旅行的经验后，我发现我自己呢好像只能接受旅行。如果真的要在一个地方待很久很久很久，没办法见到自己的家人，吃到熟悉的食物，我好像会觉得很孤单，很不开心。所以呢，我后来就决定，我以后只要用旅行的方式去外面看看就好，不要移民去外国了。虽然自己的国家台湾还是有很多缺点和我觉得不好的地方，但是出去之后再回来，就会发现自己果然还是离不开家乡的风景。所以呢回到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一直 很欣赏那些真的长期居住在外国的人，像是我的一些朋友和我们今天的这位听众恩雅，因为在国外生活比别人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体验，所以也会有非常想家、寂寞、孤单，或是跟旁边的人没有共鸣的时候，那这些心情都是要自己处理的。然后我之前听一个在国外留学的朋友说，他说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待了很久很久，甚至在那边结婚生小孩了，当你回到你小时候的家乡时，你反而又会开始想念另一边的家。就是比如说你小时候你是美国人，你住在纽约好了，那后来长大后你来台湾，在台湾结婚生小孩工作生活，那你回到纽约，你回到小时候的家的时候，你反而又会开始想另一边的家，在台湾的家。所以就会变成你有两个家，那不管去到哪一个家，你都会开始想念另一边的家。到最后去哪里是旅行，去哪里是回家，都分不清楚了。那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呢？不知道在听的听众，如果你是就是新移民啊，或是在国外居住的人，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很有趣也很特别，就是你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很想另一个地方的家，可是当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很想原本这个地方的家。这样好，那再来呢，来说说下一个问题。再来恩雅问了一个问题，他想知道我在学日文或英文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没有动力和注意力的问题，如果有的话有没有什么东西会帮我成功。那恩雅觉得呢，学语言一致性很重要，一致性就是养成习惯，每天都学很重要。他说自己会突然有动力把一些中文新的东西学起来，可是好像没办法一直继续做。好，关于这个，哇，这个呢我真的太有感觉了。其实虽然恩雅是问我，但其实我也有一样的问题。我都会说自己学语言常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句成语的意思呢，这是一句成语，它的意思就是有动力的时候就每天学习，疯狂学习，但过了几天后就会突然没有动力了，然后就会停止学习，可能一个星期啊，两个星期，甚至是一个月都没有再学习。那当然这是很不好的习惯，想要把语言学好或是成功做好一件事情，用这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态度断断续续的做，很难成功。那其实不是不只学语言不是只有学语言，我自己之前在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也很常遇到同样的问题。有时候心情好有灵感的时候，就会啪一口气做很多集。那有时候呢生活太忙太累没有动力的时候，就会休息很久，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好，不过最近呢我觉得自己有慢慢找到坚持下去的方法，就是坚持学语言学日文，坚持做 podcast。 那我的方法不一定是最好的，只是对我自己有用，就分享给恩雅还有大家听听好，那所以学习语言或是做事情要怎么坚持下去呢？那我自己最近发现了三个方法。好，我先讲第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就是我发现自己学日文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比英文还要多，比学英文的时候还要多。那这也不是因为日文比英文难，其实没有，不是因为日文比较难，主要是因为自己的身份变了。学英文的时候我还是学生，生活比较简单，比较单纯，就是学习。所以我可以每天都在自己状态最好的时候学习语言，也不用花时间做其他的事情。那时候学英文真的非常有效率，也进步很快。好，但是呢学日文是出社会开始上班后，要好好学习一个语言呢就突然变得很难很难。不止呢要很会利用时间，还要很有毅力。那跟学生时期学英文不同，我每天都是什么时候学日文呢？我都是上班完忙了一整天，回到家很累的时候才开始学日文，就跟学英文的时候不一样。学英文的时候是学生，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在自己状态最好最有精神的时候学习，可是学日文的时候是状态最好的时候在上班，那最累的时候回到家才可以开始学日文。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没有想一些方法来帮助自己学习，我觉得我回家就会变成看了三分钟的日文，然后把书收起来去打游戏看电视，或是躺在床上滑手机。那后来呢我为了让自己有动力学习，我之前都会报名日语的检定，就是像HSK 那样的语言考试，日语的。那因为报名了也花了钱交了报名费，所以想偷懒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你再过两个月就要考试了，要去学习了，不然你就是乱花钱这样。好，虽然呢我觉得考试的结果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语言能力，不能完全代表你的语言能力，但是把考试当做一个小目标，也许呢可以鼓励自己每天学习，这是我的其中一个方法。而且这个目标很清楚，比起我要把日文学好，我要通过日文JLPT 检定 N2， 这个是日文的检定，我要通过日文检定，我觉得这样的目标感觉更清楚，更容易达成。好，所以我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报名一个考试，或是说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那就会有动力学习。好，那再来讲讲第二个方法好了。还有一个让自己有动力的方法，就是我在自学日文一段时间，对文法有大概的了解后，就开始上日文课，线上的日文课。我原本一开始是想要自己学习，完全呢不想花钱找老师上课的，但我发现这样子学习很孤单，特别是下班后还要自己一个人学习，很容易就会觉得无聊，就会放弃。所以我就开始上日文课，一个星期上两次。那我也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老师，这个老师每次在上课前都会先帮我复习上一堂课上的东西，有一点像是小考试，我很喜欢这种方式。因为我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自己说哈哈。好，我是一个很优秀，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乖学生哦，优秀的学生。如果老师问我问题，我都说不出来，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都没有准备好， 很不好意思，所以每次上课前有复习小考试，就会给我动力，让我一定要复习。那我觉得复习是非常非常有用重要的，所以找老师的时候，如果可以找到除了一直给你新的东西还会帮你复习的老师，那真的很棒。那也因为每次上课前老师都会给我小考试，问我之前学过的东西，我就算很想偷懒，至少每个星期都会有2天学习日文的时间，因为要上课嘛。而且上课前为了不要在上课的时候丢脸什么都说不出来，就会去复习做笔记。所以我觉得在学语言的时候，如果可以每个星期固定给自己一个时间是一定要用到那个语言的就是创造一个环境一定要用到那个语言的，可以是上课，可以是语言交换，我觉得可以提升学习语言的动力。而我自己呢，目前比较喜欢用上课的方式，以前学生时期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上课，会用语言交换。只是语言交换，我相信很多听众都有语言交换的经验，要找到适合的人不太容易，可能呢要花比较多的时间。不过呢我现在又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呢比较喜欢直接花钱找老师。好，这是我的第二个方法。那第三个方法呢最后说说最后一个方法。第三个方法，这个是我在做 podcast 的时候发现的。说起来真的很对不起大家，我以前在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很常因为觉得状态不好没有灵感，那个星期就没有放新的 podcast。 那我后来发现我以前给自己的压力太大，要求太高，因为每一集我都会想要做非常特别丰富的内容，如果想不到或工作太忙太累做不出来，就很容易放弃。那后来呢，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很不想做一件事情，非常不想做一件事情，那与其完全不做，不如做比较简单的小事情。例如我这个星期原本想要做一集文学的 podcast 来聊《红楼梦》这本书因为其实之前就有听众希望我可以做，但是过了好久好久我都还没有做出来所以我这个星期呢原本想要做一集文学的 podcast 来聊《红楼梦》这本书，但是一想到要说这个主题就会觉得哇，要准备好多资料，还要访问我的妈妈，还要整理她说的内容我以前呢只要想到这里就会觉得好麻烦不想做，然后就会开始拖延。结果时间一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就真的什么也没做出来。好，但是呢我现在很没有动力的时候，都会要求自己不管怎样还是要放新的 podcast 上来。我没有灵感没有动力的时候没关系，就做比较简单轻松的主题，例如随便说说，分享我最近的生活，因为它比较简单，你想到不会觉得好麻烦所以你就会愿意去做。那我自己常常本来没有动力，结果一坐下来写了几句话，就突然有很多灵感。有时候呢本来要做一集随便说说的，结果讲一讲就变成一个有趣的主题了。那我目前用这个方法到现在都还没有放弃做新的 podcast 这大概是我维持的最久的一次了而且呢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不管我做的主题是很简单还是很特别很复杂的，只要我没有放弃，只要我有放新的内容，就会收到听众的信或留言。那 大家的这些信和留言又会成为我创作的动力。就像今天恩雅的这封信是在听完猫咪那一集后写给我的。那其实要做猫咪那一集之前，我也没有什么动力，但是我告诉自己，好，没关系，可以做很简单的，但绝对不能完全不做。我就来分享，我最近最感兴趣的事情好了，就是我家的猫咪。结果呢，做完就收到恩雅的信，也才有了今天这一集的回复。好，所以呢，我要说的是，很想放弃的时候，与其完全不做，不如做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如果你完全不做，很有可能就真的放弃了，也失去了一些你不知道的机会。可是你只要愿意去做一点点，本来不想做的事情，在做了一点点后，你可能会开始有兴趣，甚至呢会出现帮助你的人事物。好，例如很不想学中文词语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好，我今天很累，我就是不想学中文，所以我看一个词语就好，就只看一个。然后你可能就会发现自己打开书，自己看了一个词语后，又看了第二个、第三个，最后看了15分钟，好，比原本想的还要多。那用这种做一下就好，做一个超级简单的事情的态度，我觉得很容易养成好习惯，让自己坚持下去。好，所以总结一下，今天分享了三个帮助自己坚持学语言的方法，都是我自己的感想，没有什么很厉害的东西。那总结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呢可能还要给自己一点小压力，帮助自己不要偷懒，例如，你可以给自己一个目标，我已经报名今年6月的日语检定，我要成功通过，而且还要70分以上。好，这就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嘛。然后因为已经报名了，所以会有一点压力。好，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是创造一个一定会用到的环境。例如我固定每个星期五晚上和日文老师聊天，上日文课。那聊天内容是我这个星期发生的事，因为上课的时候老师会问我，还会考我上星期学到的句子，所以就算我非常不想学习，我还是要先预习复习，不然到时候上课很尴尬。好，这是第二个，创造一个一定会用到的环境。第三个呢，就是不想做的时候就做一下就好，做最简单的那个，例如我本来打算这个星期做一集介绍台湾政治的 podcast， 可能要讲40分钟，还要花一整天的时间做，但是我今天状态不好，想到要做这个就头痛，所以我来聊聊我最近的生活，做个5分钟的内容就好了。然后做完就会发现，自己竟然讲了20分钟。好，那说了这么多，我觉得自己在学习语言和坚持一件事情上也还在学习，还在努力。分享了自己的三个小方法，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如果你有什么有用的方法，听到这里，欢迎你分享给我，还有我们的听众。好，那休息一下，让我喝杯水。等一下我来讲讲第三个要回复恩雅的问题，就是我的工作。好，我们先进音乐吧。好，最后恩雅呢请我介绍我工作的地方，她好奇老师的平日生活是怎么样的，还有我教学生有没有自己犯错的时候， 那我会承认犯错了吗？好，说到这个，如果要认真说我的工作在做什么，我觉得我可能要另外做一集来好好和大家介绍，因为真的有太多事情可以分享了。所以今天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目前呢在台湾的学校教书，是一位老师。那我教的学生是国中生，也就是13到15岁的青少年。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年纪的学生最可怕、最麻烦、最难搞，是恶魔，很调皮，也很叛逆。叛逆就是不喜欢听大人的话，喜欢做别人说不可以的事情，或是喜欢顶嘴。这个就是叛逆。例如妈妈说，诶，今天外面会下雨，你出门要带雨伞外套穿上。然后叛逆的小孩可能就会说，一定要带雨伞吗？一定要穿外套吗？为什么？谁说一定会下雨？我不觉得冷，为什么要穿外套？可能像这样，这个就是叛逆。那这是真的，这个年纪的学生，就是我现在教的学生，国中生呢，大部分都很叛逆。希望你把他当大人看，你把他们当大人看，享受大人有的权利，但自己呢，又没办法完全对自己负责。所以我觉得要跟他们好好相处，就是要把他们当大人看，把规则都说清楚，但是要教他们自己做错事，事情没做好的时候要自己处理，让他们习惯对自己负责。那我自己教学生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说错了，当然也会有说错的时候，我是会承认我犯错了。不过如果是比较严肃敏感的事情，我就不会在上课的时候说，我可能会私下找那个学生过来另外和他说。像我记得有一次自己犯了一个很蠢的错误，很笨的错误。那是我第一年当老师，那对很多事情都不太熟悉。第一天上课进到一个新的班级，我拿起点名表要点名，点名就是叫学生的名字，看学生有没有来，比如王小明、陈小美，这个就是点名。台湾的点名很特别，在你的国家在点名的时候，如果叫到自己的名字，你会说什么？我知道有一些英语系国家会说 here， 比如说Peter here， 就叫到你的名字，你会说 here。 那中国大陆那边的人可能是说到或是在。好，但是呢在台湾很特别，我们会喊有，比如点名的时候老师喊到佳瑜，那我就会说有。所以你如果在国外旅行听到点名的时候有人说有，那个一定是台湾人。好，对不起，我有点离题了，回到刚刚的主题。那我第一天上课进到一个新的班级嘛，我拿起点名表要点名看学生有没有来。那我叫了第一个名字，我那时候叫了第一个学生的名字，我就叫说林淑华，林淑华。结果呢，大家都很安静，没有人回应我，没有人喊有。所以我就再叫了一次林淑华，然后还是没有人说话。我就觉得很奇怪，就问坐在第一排的学生说，诶，林淑华今天请假吗？然后呢那个时候心里还想，这个学生也太大胆了吧，太调皮了吧，第一天就翘课。结果学生的表情就很奇怪，很尴尬的样子。 然后就有一个学生支支吾吾的说，老师，那个是我们班导师的名字。班导师，班导师有点像是 homeroom teacher， 就是负责那个班级的老师，所以很尴尬。我以为那个名字是学生的，点名的时候还大声的喊出来，结果那个是另外一位老师的名字，就只是他放在点名表第一个，超级丢脸的。那第一天就犯了一个超级愚蠢的错误。后来那班的学生有时候都会拿这件事来开玩笑，就会说，诶，老师，我要跟那个老师哦，跟我们的老师说，你把他当成学生，还以为他翘课没来哦，非常的好笑。这个呢算是我的黑历史。好，那这就是关于老师这个工作，我的生活，还有我曾经犯过的蠢事。好，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接下来会再放更多新的 podcast， 聊聊我的日本旅行，还有过年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好，那这就是今天的 Learn Taiwanese Mandarin， 今天这一集的 Learn Taiwanese Mandarin 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拜拜，拜拜，拜拜。